不可儿戏。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风雅与荒诞，奥斯卡瓦尔德的经典喜剧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其剧名本身就是一场精妙的语言游戏，也是解读全剧的钥匙。英文原名直译为做一个诚挚的人有多重要，而中文译名不可儿戏则以反讽之笔道尽了19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将人生大事视作儿戏的荒诞本质。这部剧作正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里一幅关于财富、阶层与精神空虚的绝妙讽刺画。一、剧名的讥讽 Ernest 的三重隐喻，王尔德用 Ernest 一词构建了全剧的核心矛盾与幽默。一、名字的执念 Ernest 欧内斯特是剧中两位女主角非嫁不可的名字，他们爱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诚挚可靠的社会符号。二、行为的反讽 Ernest 诚挚恰恰是剧中两位男主角最缺乏的品质，他们为了逃避无聊的现实，双双假冒 Ernest 的之名，用谎言编织社交与爱情，行为与诚挚背道而驰。三、追求的狂热 Ernest 亦有热忱不懈追求之意，剧中男女为了这个名字展现出惊人的行动力，男士编造身份往返城乡，女士仅凭名字便私定终身。这份狂热是财富过剩后无处安放的精力对虚无目标的执着。不可儿戏四字精准捕捉了这种矛盾，剧中人将婚姻、身份等人生大事以最儿戏的态度对待，却对名字这件小事执着到不可儿戏。二、黄金时代的底色财富与阶层的绝对秩序不可儿戏的故事扎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巅峰，彼时的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上流社会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财富与特权，构建了一套森严而稳固的秩序。一、财富无需劳作的世袭特权，剧中男主角的财富令人啧舌，1500公顷的广袤田产每年仅地租收入便达7000-8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足以支撑起一个家族无需劳作极尽奢华的生活。他们的财富源于土地世袭，是真正的躺赢，无需面对商业竞争与市场风险。这份绝对的物质富足是他们一切荒诞行为的基础。二、阶层身份与门第的绝对权威，在这个社会财富是基础，身份才是门槛。剧中姑母拉克姆女士在考察准女婿时对其收入、田产、房产刨根问底，更对其出身、父母、爵位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当男主角提及父母双亡时，他刻薄地评价，失去一位父母尚可说是不幸，失去两位那就是粗心了。这句俏皮话的背后是残酷的阶层逻辑，父母双全、门第显赫是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婚姻的本质是家族联盟与身份延续，爱情与情感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点缀。三、生活精致考究的仪式感，这个黄金时代的生活充满了精致的仪式感，无论是女士繁复华丽的服饰、优雅的下午茶，还是男士一丝不苟的着装、得体的谈吐，都彰显着阶级的优越感。他们的生活被社交、园艺、阅读、闲聊填满，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无需为生计奔波的从容与考究。这种风雅是几代人财富与教养积累的结果，也是阶级固化的外在表现。三、风雅背后的荒诞精神空虚与女性困境，然而在这份极致的风雅与富足之下，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与女性困境。一、精神空虚无聊催生的儿戏，当生存与地位都无需争取，贵族们的生活便陷入了极致的无聊，他们没有真正的人生目标，只能通过制造闹剧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两位男主角编造弟弟的身份以逃避乡村生活，两位女主角则将全部的爱情幻想寄托在 Ernest 这个名字上。尤其是塞西莉，她仅凭听闻欧内斯特的名字便在日记中与他订婚，解除婚约再订婚，将一场从未谋面的感情戏演得淋漓尽致。她甚至认为婚姻若不经历几次订婚与解除便不算完整，这种将终身大事完全虚拟化儿戏化的行为正是精神世界极度贫瘠的体现。当生活过于安逸，折腾本身变成了意义。二、女性困境精致牢笼中的囚徒，剧中的贵族女性虽身着华服，生活优渥， 实则是时代的囚徒。他们被束缚在庄园与客厅之内，接受有限的教育，人生唯一的出路便是嫁个好人家。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只能将全部的精力与情感消耗在对爱情的幻想、对名字的执念和对社交八卦的追逐中。他们的精致是被圈养的精致，他们的追求是被限定的追求。四、结语。黄金时代的一曲挽歌不可儿戏，以其精巧的结构、机智的对白和深刻的讽刺，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不朽经典。它没有激烈的批判，而是用一种轻松戏谑的笔调描绘了一幅盛世图景。我们看到了财富的辉煌、阶层的稳固、生活的风雅，也看到了精神的空虚、人性的虚伪和女性的困境。这部剧告诉我们，所谓的黄金时代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乌托邦。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到顶点，若精神世界未能同步成长，便极易陷入虚无与荒诞。不可儿戏不仅是一场语言的盛宴，更是一曲为那个盛极而衰的黄金时代奏响的优雅而感伤的挽歌。它让我们在笑声中窥见了繁华背后的隐忧。